上个礼拜呢，我们已经完成了第三章到第六节，然后第五节，然后从第六节呢一直到第五章第一节，我大概给弟兄姊妹介绍了一下，但是我没有深入。我想今天呢，我们可能需要深入一下。那么还有两点，我想稍微提一下哈，就是说在第二个阶段里面，第二个阶段就是从第二章第八节开始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哎，这个时候你看见经过第一个阶段的经历以后，你发现呢，我们与主之间是有间隔的，那个间隔就是那个墙所代表的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一个真正爱主、追求主的，你常常会发现，在我们身上是不完全的，在我们上是有漏洞的。我们常常不小心，我们以为我们很爱主了，结果呢，我们多少和主之间有间隔，那就是那个墙所代表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的主就用这个间隔来呼召我们能够更进一步。我们不能一直待在墙内，我们不只一直满足于定点跟定时与主的交通。有的人只有定点定时他才能与主交通，有的人一定要很安静的地方，有的人一定要到修道院。那么这就是教会历史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，这些人不是不爱主，但这些难处在哪里？换一个环境他就不能爱主，你把它放在厨房里它就不能爱主，但劳伦斯可以。你看劳伦斯弟兄他可以，虽然锅碗瓢盆的声音很大，但是他仍旧能够与主有交通。有的人认为说他在修道院可以爱主，他做母亲就不能爱主，他觉得在修道院是圣的，做母亲是俗的，或者做任何事情是俗的。所以你知道吗，这个谁，劳伦斯说过去很好的，他的主啊，我就是为你在地上捡起一根稻草，我都是欢喜的，我都觉得我很有成就感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不屑于捡一根稻草，觉得这个太俗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主就是呼召我们要从墙里面出来。你在墙里面太久，你一直留恋过去那个经历，那是一直在墙里面的。现在主要呼召你，要叫你进步，这就是第二段。那么第二段我们看见这个呼召是个复活的呼召。那么你知道在这个呼召里面告诉我们，冬天已往，雨水已经止住了。所以冬天代表死，雨水止住了，雨水代表死。但是现在呢，春暖花开，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，这代表什么？代表春天，就表示说死已经过去，从死里面复活。所以现在我们的主要叫我们和他一同串山越岭。穿山越岭什么意思？就是主把我埋在这个世界里面，把这个活生生的世界里面，叫你做妻子，叫你做丈夫，叫你做儿女，叫你做上司。那现在看看你能不能爱主，你这个能爱主，这个才是真的。所以现在你能看见说，虽然有山有岭，但都在你脚底下。感谢主，不是我们一个人穿山越岭，那太辛苦了，是主与我们同去的。所以你知道，如果你要拣选单身，要拣选结婚的话，你知道哪个更有福吗？两个都要背十字架，你知道单身的要背十字架，进家庭也背十字架。但进家庭有个好处，起码是两个人一同来背的，所以这一点就不一样。所以你看见有的姊妹，喜欢做头，那结果很辛苦，这个背十字架一定他一个人背的。如果他不做头的话，能够真的一起往前的话，那这个十字架要轻的很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是与主同去，同去就是同在。我们的同在都是定点，我们同在都是静态的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同在是动态的。你就是在公事房里面，就是在车站，就是在地下铁，就在你忙碌在这个实验室忙得不可开交，你看都是一些地上的一些东西，你觉得这个太俗了，太俗了，你总希望说，我巴不得有一天我能够全时间就好了。很多人都做这个梦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结果不成功的，你看见不是说不要全时间，不是说不要侍奉主，但是问题就是，你在锅碗瓢盆，你在厨房里面，你在实验室里面，如果你能与主同去，那你真的现在是你能，那你真是操练与主同在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主就把我们放在哪里？就放在磐石穴里面。那磐石穴，我们说那个磐石裂开指着十字架来说的， 就为我们排成列开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知道我们如果住在园子里，那就是住在磐石穴中。那么只有在磐石穴里面，能叫主对我们有欣赏，他能够说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有在十字架模型里面的弟兄也好，姊妹也好，你看见他的声音柔和，他的面貌秀美，这是从主的眼光来看的。所以你看见十字架如果不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，我们正是粗野的人。你不要以为说只有弟兄会粗野，姊妹也会粗野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就是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那么还有，如果我们真的经历十字架的工作的话，我们以为说我们在高处了，我们就很忽略一些小的习惯，我们很忽略一些小的漏洞。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人肉体旧人里面一些很小很小的习惯，我们觉得让它过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你一次让它过去以后，结果后来那小狐狸呢，就叫我们不可能结果。所以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上个礼拜不是有个很简单真实的故事吗？有一个大学里面，就是按理来讲应该有水才对，哎，结果他们发现在这个水塔里面，他们当初不小心的有一些蝌蚪跑进去，那起头没有对付，慢慢的蝌蚪就在那个管子的这中间慢慢就长起来，长大变成青蛙以后，就把整个都弄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好好对付我们的小狐狸，那小狐狸简单来说，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嘴唇，就是我们的话。因为怎么，你看见没有，一个人呢到底有没有受约束，一个人有没有好好在主面前有追求，你看他有没有小狐狸。那如果你不注意的话，你看有一天你自己要吃亏的，你自己还不晓得。这就是因为我们从来不肯受对付嘛。如果我们真的肯受对付，真的捉拿小狐狸的话，那么好了，这个擒拿狐狸的话，那么它就不会毁坏葡萄，就不会毁枝子，把枝子都拿了。因为我们说过，大狐狸是对付果子，那么你吃了果子，有枝子还可以长吗？那连枝子都拿掉，这是小狐狸做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有的人不长进，或者有的人就算是蒙了恩就很久了，表面上都很好，你听他祷告很好，你看他来聚会也收都很好，但是弟兄只有主知道那个真实的光景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等到你回过头，你问说为什么我不长进呢？很清楚的，这就是给我们看见，在花园里面，尤其是葡萄正在开花的时候，你知道葡萄正在开花就表示它没有多久要结果，因为葡萄的特点不是花。今天实在说来啊，主今天不是叫我们一天到晚做花瓶，一天到晚做花给人看见，我们都属灵不是的。葡萄难得看见有花，所以如果葡萄开花就表示很快要结果了。但结果问题在这里呢，就是如果连狐狸把你的枝子都拿走了，就没有什么，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在这里很清楚，圣灵告诉我们说要给我擒拿狐狸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读下去，这个人还很属灵，这个弟兄还属灵，这个姊妹还属灵，他说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这句话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尤其像雅各这样的话，你知道雅各这样的话是非常细腻的话，但雅各这样的话有一个可能变成无病呻吟，就是说有的话根本不是你的经历，不过你把它挂在口里就是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如果你真的感觉这句话的话，那怎么样呢？那很清楚啊，主说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你狐狸不对付，你小狐狸不对付，你一直一天到晚讲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。那么他在百合花中牧放，那一点都没有错啊，我是百合花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，那你还觉得主与你很近。但是呢，你没有想到这里什么有凉风，有日影飞去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如果不肯对付，表面上都好的，一切都没有事，但是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你看有天气凉风，天气凉风就是这个就是什么，就是伊甸园，你记得吗？本来伊甸园没有凉风的，伊甸园大家那个时候夏亚当夏娃他穿上光明的衣服，所以那个时候根本不觉得凉，不觉得冷，因为冷和凉是什么？是堕落犯罪以后的情形。
所以人一堕落一犯罪就天气之气的凉风，所以这给我们看就是气候变了。伊甸园本来不应该这个气候的，如果良人属我，我属良人的话，你不应该有凉风的，但有凉风，而且有日影飞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？那你只好祷告说，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者像小鹿在比特山上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证明就是因着良人说给我骑那狐狸，所以从这个前后文来看，证明说他狐狸没有骑那，所以才有凉风啊，所以才有日影飞去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才日影。所以我们知道要记得，就是说虽然在这里有很好的追求，有与主有很好的交通，与主同去是不错，那么他是住在花园中，但他不完全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圣灵就用这个来行给我们看见，他有不顺服的时候，他有顶撞的时候，他有背叛的时候。好，那么到第三章呢，就给我们看见是夜间的故事。那么圣经里面只要雅各只要讲夜，就表示所罗门不在，就是夜。所以什么时候你与主交通，结果到一个时候你觉得那个交通断了，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交通断了就表示什么？表示我们与主之间有了乌云了，表示我们得罪主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只有一个办法能够回头的，那个回头就是什么？就是认你自己的错，认你自己的罪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这里有夜，然后呢你看见我们的主不见了，那么等一等呢又回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恢复也好，这个失去交通也好，当然跟圣经的一些原则很重要。我们知道交通失去是一种罪，交通的恢复是一种认罪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记得有一个和这个戴德森弟兄同工好久的弟兄，是一直跟他在一起的，他常常跟戴德人在一起祷告。那么这个弟兄后来做见证说，他说他每次和什么和戴德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他没有一次不认罪的。你看这稀奇不稀奇？我们现在问说，我们上一次认罪什么时候？上一次求主用血遮盖我是什么时候？这一点非常要紧的，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功课。主的血在你身上是不是宝血？是宝贵的，弟兄姊妹。因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主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有的人知道说这个早晨起来要梳洗，尤其是弟兄。那么有的人你会割破你的这个皮肤的。所以现在有一种药呢，就是说你这个你割破了以后涂一涂，那么很快就好了。但你不能因为它涂一涂就好，你一天到晚就割你自己脸，不对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主的血是宝贵的。每一次我们一认罪，你看见主的血是宝贵的，它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叫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能够出去。所以这样你看弟兄姊妹，我们才是个敏感的基督徒，才是一个能够跟随主的基督徒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读到前面一段，你看见他是有软弱，是有失败，是有黑影，是有夜间，是有夜。那么所以这个是第二段。好，那么到了第三段呢，就又进一步了。那么第三段我们说过是整本雅各书里面最好的一段，因为在这一段里面呢，我们知道所罗门跟苏拉米从来没有分开过，那么这个可以说交通最甜美的时候。那么到这个时候呢，可以说是慢慢慢慢的，我们被主从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带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阶段所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我们说过哈，这个雅各的背景是讲的苏拉米，我们是苏拉米，但是不要忘记第一个世纪门徒们当然是苏拉米，毫无疑问的。所以你看当初这些话当然用在我们身上，也用在他们身上。所以当你读四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过很清楚的，门徒们跟随主三年半，对不对？而且第一次他们跟随主的是安德烈，还有呢就是约翰，然后施洗约翰说娶心腹的是新郎，他不是去幸福的。所以当他最两个最得意的门生，两个最得意的众人走了， 他说愿我衰盛，愿我衰微，愿他这个。